展翅上腾，我们这个人没有翅膀怎么会展翅上腾呢？当然这里是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在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刚才我们还没有念到的，我们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人说这是一部小圣经，40章我们来念一下，第40章第31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看见自然界神所创造的奇妙和伟大，神的圣洁，神在整个的这个宇宙中间，他把他的创造放在以人为中心的居住的地点。今天要来看，是神把人放在这个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说神所创造最高最高的就是他的儿女啊，我们是神所造的。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喜乐，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才干，所以心里面有一些战兢恐惧，觉得不配，但是我知道神要祝福你们的时候，他可以透过那个无用的器皿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你们相信吗？相信啊，感谢主啊，你们会为我祷告啊，我就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就会来推展。神在我们中间要得到一些真理的追求者，你追求真理啊，你寻找的一定寻见。现在我们也要来看，基督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怕下地狱才来信主，而我们信主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完全实现啊，是要到了永恒，但是就现在就开始了，我们一得到神的生命就是一个永生的起点，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所有的世俗上的试探引诱。今天我们要过的一个日子是什么日子？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完全在神的眼中来看是美好的，在人的眼中我们看见也许不够完美，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为美好，因为我们得的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什么叫做属天的生命？就是这是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飞翔的，这个生命是属天的，这个生命不是在地上爬的，这个生命不是在地上一下子就会死掉，也不是软弱的，这个生命是强壮的，这个生命是荣耀的，是直到永恒的。我们需要来了解这个生命。神给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有得到自由，得到能力，得到智慧，权柄，尊贵。神也要让我们走完了一生的道路以后，给我们有冠冕奖赏，也愿意称赞我们。神给我们这一个尊贵的地位，今天要一起来看到我们展翅上腾，我们有灵命的经历。这个经历里面有五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一步，就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属天的呼召。我们先看这一个，然后再来经历神给我们继续的带领。这一个带领是由神供应的属天的丰盛，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主里面来的，从主里面来的属天生命是什么一个生命呢？是跟他一个联合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才来靠神而得胜，这个是一个靠主得胜的属天的征战。最后我们有与主同行的完全的喜乐。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求主你今天你的圣灵来充满整个的会场，主你摸着我们心里面的深处的需要，主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开启，因为你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主啊，你眷顾我们的日子今天临到这里，主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脸，我们瞻仰你自己的荣美，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高举你自己的名，求主在我们的中间坐宝座，行大事，得荣耀，愿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呼召，神带给我们的这一个呼召，属天的这个呼召，是谁召我们？是哪一位来召我们？第一步要来看这个从主而来的这个呼召，是谁是呼召我们的？神。神是谁呢？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他是自由拥有，对不对？自由拥有是什么呢？自由拥有就是他是所有所有的一切啊！你想他是谁，他就是谁，对不对？你想他是你的需要，他就是你的需要，他是你的满足，就是你的满足，他是你的智慧，他是你的智慧。但是他不是随便的一位神，他是有他自己的旨意。用24点来跟你们来讲，这个24点全部在一章上面，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 用24点，我们来看这个神是谁。你们必须要知道他是谁，不然的话我们不晓得他召我们去干什么，做什么，他要完成什么，他在我们的身上要得到什么。第一个40章，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神他是安慰的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做保惠师，又叫做劝慰者，他也就是安慰我们的神。他差遣圣灵来代替他，在地上继续不断的来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位保惠师。这位保惠师就是他能够在我们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安慰。今天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人失去了指望，失去了盼望，没有安慰。我们周围很多的很多的人，你看这周围这么多的人，也许你发现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你内心深处的需要。神知道，神要安慰你，感谢神。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他要宣告，他是宣告什么呢？他是宣告他自己的旨意。神如果他说我的旨意是太高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明白，所以我就把它完全隐藏，他是不是这样的神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他是宣告他自己的旨意，他借着他的仆人来宣告这个圣经。你会说到底是谁写的？圣经的作者是谁？圣灵写的。那你说哦，圣灵怎么会写的？一定要透过一些人来写。对，他是透过一些人，这些人是被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神的话他不是自己随便写的，因为他有一些他不明白的但是神告诉他是这样写。譬如说是你有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神要他们写十件是不同的事情，神跟他们讲了，他们就把它写下来。他们不明白的，他们就问神说我不明白，神说写下来，他们就把它写下来。这就是圣经中间预言有许多难懂的地方，在以赛亚书你们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你们听过吗？对吧？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怎么可能呢？童女怎么会怀孕生子呢？以赛亚写不写出来？他写出来。为什么写出来？因为不是他，不是作者。谁是作者？神是作者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其他的九个人也是一样的，把弥迦书就写出来了。耶稣基督诞生在弥迦书怎么写？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间不是最小的，在你们中间呢、要出来一位将来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而且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一位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们这些人把他写出来，所有的这一切，我相信今天开始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我们会看见这整本圣经中间所写出来的这些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们是天衣无缝，因为神是作者，不是人。Amen， 哈利路亚这个神说他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是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他那些愿意不修改神的话，甚至以赛亚最后因着他说得罪了这个当时的王，而且他最后相传他是被放在一个树里面，是把他锯成两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说，论到有一些的人他们被锯死，但是不要害怕，撒旦是能够杀身体但不能杀灵魂的。我们将来看见以赛亚这么多美丽的这个预言，这么多他所讲出来那个实实在在帮助许多的人进入天国的，从以赛亚书而出弟兄姐妹，其他那些王在哪里？你听见他们的名字吗？以赛亚书帮助神国的百姓更加的认识神的主权。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他的荣耀向人显现。什么是他的荣耀？有人生在旷野里面喊着说，喊什么呢？他说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在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边说什么？就是神的荣耀要显明出来。你我今天不是看见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的荣耀可以显出来。弟兄姐妹，有人说你们说有神给我看一看，我看见的就相信很多人就害怕了，就不敢再讲了，对不对？你不要害怕，神说我的荣耀显出来给你们看的时候，你们人根本就不能定睛而看。你们看见我的荣耀，没有一个人的眼睛还会是看得见东西的，会瞎眼盲目。你知道对着日头往那个日头去看的时候，几分钟以后你的眼睛就不再能看见任何的东西，永远永远的不能看见，会瞎眼盲目，因为太荣耀了今天我们要做属天的国民我们要知道那个鹰，我们今天如鹰展翅上腾的这个鹰，它的眼睛是特别，它的眼睛可以对着日光直飞而去，不会瞎眼，不可能会受到任何伤害，因为它是属天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可以定睛看到的是耶稣， 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看见了我与父原为一。你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就是我。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说他的名，对不对？以赛亚讲的说，有必有一子赐给你们啊，政权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啊，还有呢，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让我们来了解耶稣是谁。耶稣他就是那位神，他把他的荣耀给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他的尊荣。你要看见神，怎么没有看见？2000年前，神亲自的来到地上，他说：“我来到我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我，但那接待我的，我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所以你我今天凡接待他的，就是接纳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你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人义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谁？他就是那一位亘古以来创造天地，在人还没有以前，在时间还没有以前，在所有的万物没有创造以前，他就是存在的那一位荣耀的神。他把他自己的荣耀隐藏，但是他变化山上，他显出来他自己的威荣的时候，变化山上他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人看见了，彼得看见，雅各看见了，约翰看见了，他们怎么样呢？你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彼得到最后，在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还在诉说那一段的话，他说我们在圣山上面亲眼看见他的威荣，就是他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弟兄姐妹，神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给你们看说，你们想要看到一位神，我就是。所以他把他的荣耀向我们显明。有的人说，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听见，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弟兄姐妹，你不需要明白任何过去发生的事情，要它再发生一遍。看到有一些的人的经历，你看见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啊，我们慢慢讲。我们这几天，这个是神要把他的荣耀显明，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他的话必永远立定，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你要知道这位神他是说什么，能不能说说了话不算？我们有的时候说了话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说错了。有的时候说的话就说哦，昨天说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喝醉酒了。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你就说错了。但神的话永不改变。这边有人声喊着说，叫我喊叫什么呢？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你我喜欢看很多的书，但是这些书都不是可以一直存到永远的。有好多书过了几年最畅销的，几年以后就没有人看了。啊，我也看见很多人，他们碰见我就说，这是我写的书，请多指教，就送给我一本。然后有的人还说，那帮我一个忙吧，你带个十几本走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看了，你知道吗？甚至很有名的传道人写的这些书，然后他自己到旧书摊上去一看，20日元。心里面就很难过了，我怎么数字值这么一点呢？神的话跟人的话不同，神的话他说了以后就永远不改变，他永远立定。你知道立定几年就不容易了，他永远立定。第五件事情，他将要降临，他要带来一个大喜的信息，他的降临的大能已经被宣告出来啊，这个就是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我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事情？看见神他来，他并不是偷偷摸摸的来，他来他早就宣告啊。我们刚才讲的说，以赛亚书是一个小圣经，以赛亚书一共多少章啊？66章。圣经有多少卷？66。旧约有多少卷？39。那新约应该从40开始，对不对？新约只有27卷，所以也是从第40开始。以赛亚书我们刚才念的是第40章啊，这边有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地方他来宣告神。这个神他到底是谁呢？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他是把这个好的信息给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小城而已，这个耶路撒冷将来在神整个的计划在这世上是所有都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城是神所经营建造，它叫什么城？耶路撒冷。对了， 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你我在其中。耶路撒冷是神心意的中心。是的，在这个地方他要登到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要竭力的扬声，不要惧怕啊！你们怕不怕啊？你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好怕，把圣经都带着包起来，到人家家去敲门，然后一看人家气色很好才拿出来，人家一气色不好你就还不敢拿出来，说哦，我过来看看你而已，或者送你一个啊东西吃，一个糖，你觉得糖比那个圣经还重要还宝贵啊？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不敢竭力的扬声，我们惧怕。但是这里说，所有犹大的城，你们看了、啊、神，你们的神，他必向大能者降临。我们都说他的降临好像一个婴孩一样降临，怎么叫大能者降临？你觉得是大能者降临吗？我们过圣诞节，你会感觉的是大能者吗？身在马槽里面，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好像没有人要接纳他，你觉得好可怜啊，到那个地方去，快要生孩子了，生下来没有地方接纳他啊！你不要觉得很可怜，不要觉得那些人太没有眼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身上，住在我们那个里面，都是这么委屈。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地方给他，我们说主啊，我有我的工作，我的钱，我的前途，我们都很重要，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都非常重要，主你帮我一点点的。他开一个小门，然后说你进来了，然后塞到一个地方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在马槽里面，你会觉得他很可怜，跟动物在一起啊，动物也不是很好闻的，那个气味都不很好闻啊。我们这个人的气味怎么样也不见得是这个很好的，我们有时候会发脾气啊。我们这个人，我们会看着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神不公平啊，那个人也没有什么样的结果啊，神居然用他，心里面有一些极度纷争。好，我们看见我们这样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把主接进来，但是神忍耐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看我们为宝贵，他看我们这一个人是他居住的殿。你知道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有没有人不阿们呢？是基督徒就阿们，阿们。要不然的话你们没有读圣经啊！啊，我们这个身体是神居住的所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说听啊，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的怎么样，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我与他怎么样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让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父神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今天神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要成就大事，这个是荣耀无比的事。我们这个人虽然是瓦器，但是有没有宝贝在我们这个里面，要显出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彼此看一看周围的，你真的你要看见他里面的基督，你就要尊重他。没有啊，你们都不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这是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知道。你属天的眼光看见了以后就不同了，你说是真的吗？将到天上的时候，你绝对不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个人啊！我很高兴能够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站在他荣耀之前啊！我们独一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愿神让我们看见他第一次来就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给了我们，接着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二次再来，他第二次再来要在地上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全部解决。今天你我坐在这边，就心里面也有的人会细想了，有一些事情真的是这个人世间缺乏公平公正公义，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的人并不是很好的，他们小人得志，你不要去羡慕他，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全部要显出来。他是完完全全的，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明察秋毫，他绝对不会错。这就是后面他要讲的，他的赏赐在哪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面前啊！这是第六个，他是一个公义的啊，他是君王，他不但奖赏，他也施行审判。如果你看见啊，有一个人，也许是你妻子，也许是你的丈夫，你会觉得他对你有点压迫，有点不太公平啊！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会吵架的缘故。你们说哦，我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跟最爱的人，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将来一定是相安无事，绝对相亲相爱，直到永远啊，至死才分，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你们需要婚姻辅导啊！是我们真的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而且是最好的，神知道哪一个给你最好。不管你觉不觉得，神说最好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除非你不是爱神的人，要不然就是为你得益处。神是公义的啊，他的显明，他说我是君王，我君王就有赏赐，君王也施行审判。第七个，他的慈爱显于在他牧人的心肠。你看看这一位神他是谁呢？他是有牧人的心肠啊。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说， 在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他们，要擦干他们的眼泪，要带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是有蒙安慰的地方。而我们今天早上谢牧师跟我们讲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啊，你有了他就怎么样，就不致怎么样缺乏，你看又不会怎么样害怕，对不对？是不是不要听了就忘掉了呀？你们每一篇道听完了以后都要记得，如果你记不得你就把它记下来，回去再看一看。他有牧人的心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今天没有一个人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约翰一书三章四，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神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的命舍掉啊，你就可以放心了。这一位神他有这么大的尊荣，他是永远的，他也是启示人的，他能够凭着他自己的旨意行，他能够说我有牧人的心肠，我愿意为你们做任何的事情。第八个，在第十二节里面，他的创造显出他极大的智慧，他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谁能测度他的心？这一位神，宇宙中间所有一切的奥秘都在他的手里面啊！你去看，奇妙吗？啊，我们人所需要的氧气从哪里来？啊，植物给我们，植物需要二氧化碳从哪里来？人给他。你以为出于偶然呢？啊，我们今天好多的事情，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这个身体，我们有许多的细胞，细胞里面有这个细胞核 DNA、RNA， 我们中间有这些染色体，有许多的这个基因在这个里面，数不清的。这么巧妙的连在一起，我们一个人要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丁妈妈告诉我们说，长寿的秘诀啊，你有很多是从啊这个遗传基因来的。我们都有好的遗传基因，你知道有很多的人根本就不能够坐在这里像你们这样，他早就出来就夭折了。神给我们许许多奇妙的事情放在一些秘密密码，让你测不透。所有的水啊都往下流，就是树根从下面生往上面送，送得很高，一直送上去。啊，你就觉得好奇怪啊！啊，为什么这个样子？然后后来说，哦，我知道了，毛细现象。你知道毛细现象不是所有的液体都往上面去的啊？为什么神就预备这样呢？神的作为极其难测，在他的创造里面显出他的智慧来。好，我们再看第九节，他是有谋略的神啊！这个神的谋略是超越所有的测试和谋士的总和，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啊！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谁做过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我们常常去教导神，你知道，我们跟神说，你这个做的太不智慧了，千万不可以这样去做。你讲的这话也不太好。我曾经看过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说，我很欣赏保罗所说的，他说他是很有智慧，他那个一句话就是一章，真的写得很好。他说耶稣讲的话就很简单，招个门徒他说来跟从我啊，人家就跟从他了。保罗呀说，我从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这个智慧都可以告诉你们，说是神拣选你们的，神爱你们，神要让你们激励你们，然后讲了半天，他最后到亚细亚的人全都离弃我了。就是耶稣讲的话就很简单，招个门徒他说来跟从我啊，那就跟从了啊。为什么？他知道要怎么说话，他知道要讲什么，他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啊。他说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不能说得人如得鱼以后就没有得，他叫那个彼得安德烈的时候，他必须要得人如得鱼。所以神如果叫你做什么事情，这个是呼召了啊！我们今天讲呼召，神呼召你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不是讲做传道人才是呼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全时间侍奉神的啊！你说他在讲什么？我没有说全职侍奉神，我说全时间。你说我碰见一些人家跟我说，我很久没有看见你啊，他跟我说啊，他说我是打工，我是打部分时间的。他说我说没有部分时间的，你是。这个信主了就是信主了，永远是信主了，不是说有一部分时间是信主了，有一半时间跟主请假，这个时候我不是基督徒，然后我等一下我需要的时候又是基督徒啊，不是这样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全部时间啊，神也是这样看我们的啊，不然的话就一半的时间你跟撒旦在一起，那不得了了呀。撒旦是谁呀？撒旦是那个蛇，对不对啊？撒旦吃什么你知道？他吃什么？吃土。谁吃土啊？我们啊。我们为什么吃土啊？你出于土而归于土，对不对？神的话没有说不是啊。彼得他就知道撒旦如何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怎么样可以被吞吃的人。你我是可以被吞吃的人吗？不是，不是。有人不敢讲，不是。你在耶稣基督里他就吞吃不了你， 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出去跟撒旦去征战，然后跟主请假说，主，我现在不属你，我现在跟撒旦去玩，跟撒旦去尽情的享受，然后到快死的时候，然后再回来说，主啊，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用啊，现在又接纳我了，哦，正划得来，世界也得了，神的国也进去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神不是这样说的。你怎么知道你有最后一下子会回来？你有神的生命不会做这个事情，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是有能力的，这个生命可以吞灭死亡，而且撒旦是死亡，撒旦是毁灭，撒旦是偷窃，撒旦是杀害，但是神他来的是要给我们生命，是生命更丰盛。哈利路亚。第十个，神的知识无穷，无人能够匹敌。以赛亚书40章14节，他说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他将公平的道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没有人的智慧无穷像神一样，他知道所有的事。所以你们问神是他什么，我们就说他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他看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他怎么样要带他信主啊？他不是跟他讲说，哦，我现在跟你讲，你有罪，你有罪要悔改。那女人根本就不理他。所以耶稣去到他的面前跟他说，我需要你来帮助我。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真的是这个样子。他刚刚才对付过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大有学问的，是一个拉比。那个人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是很谦卑的来说，父子你所行的若无神同在，无人能行啊。耶稣跟他说，你如果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看都看不见，不要想进去。这个尼哥底母这么样的这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很谦卑的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进母腹然后再生出来呢？耶稣说，不是再进母腹，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他说，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谁的意思吹你都不晓得。我告诉你，从圣灵生的事情也是一样。我告诉你，地上的事情你还不信，告诉你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蛮有智慧的，再大的智慧，再大的学问，他一点也不怕。你们都知道斯坦福大学吧，我们就到每一个礼拜到斯坦福大学去传福音。斯坦福大学好多的人都是非常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家就说，你们如果想去碰钉子，碰到一些人问你一些问题你答不出来，就到斯坦福或哈佛去，那些人的话就保证杀得你片甲不留。神给我有这个呼召，我就去斯坦福。连我们的普通话堂国语堂啊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说，你不要去，我们都是斯坦福毕业的，我们以前都有经验，那些牧师一给他们一问，他们又是进化论了，资本论了，就是这个马列的这个东西都来了，全部弄完了以后，他说那些牧师是去了一次都不再去了。他说你是准备去一次呢，还是准备去很多次？我说我去了以后我就不出来了。我说 Stanford 我虽然没有念过，但是这一次我去是传福音，传福音进去我只传神的话。我说我根本不惧怕。弟兄姐妹，真的是神的话大有能力。我们看见好多好多的访问学者，几乎到我们中间80%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接受主。神的道是高过人的道，你怕你就不要去。所以我去了，但是我当然不是用这种姿态去了，我就说你们快来，你们不来的话，将来有一天你们碰到撒旦跟他永远在一起，不要怪我，我没告诉你，我今天已经告诉你了。撒旦不是好惹的，他是没有原则，没有爱，也没有给你指望，也是黑暗之子。你愿意跟他的话你就去吧。啊，你就看见有很多人很可怜的，被这个罪恶辖制，被这个毒品辖制的，你看看他们那个样子，就是在撒旦的手里，那不过是一点点的欲尝地狱，那里面就不要去了。跟他们讲这个也可以，但是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抱着饭锅去的，人的肚子要先吃饱，然后才能够讲神的话。神就跟我们说，你要有爱心呢。师母就烧一年多，他们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异国他乡做游子，他们就是很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就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家。我们这里就是他们属灵的家，他们来吧啊，他们就是工作非常努力，一天工作16个小时，很平常的啊，就希望等到这个时间啊，大家能够在一起欢欢喜，然后有吃的，然后我们就要特别做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端过来。我女儿在 Stanford 念书，真很恩待她。你想到她去 Stanford 时还不到18岁。18岁的时候我就说，哦，你也来帮我们教英文的访问学者，我们教他们把英文讲好啊。我说你也来帮我们，有这个菜要饭很多，那个电锅也很大，我说你也来帮忙端。他就走在前面，就拿一些比较不显眼的走，那个大饭锅永远是留在那里，我就抱着大饭锅。我说终于有一天我也进了 Stanford， 是抱着饭锅进来。每一个礼拜人家就走过来，有些人就问我说，你是哪一个餐馆的？我是天国的餐馆。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带的是送天国的饭， 感谢主，神的知识是无穷的，是活用的。所以当我们不是在这边只讲圣经，要讲圣经没有问题，他们那些人听呢有问题，下次不来了。但是你用爱心的话就没有问题。他每一个人到最后信主的时候都说，我们先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圣经讲得好，也不是因为孙牧师会讲圣经。虽然我们在问圣经上的事，问神的事情呢，他给我们的答案还蛮满意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来是因为这边有爱，我们就不但是有爱，我们叫有爱有光。你没有知识不行的。你只有爱人力爱。全部的所有的人就是爱了半天，然后他们回去了，然后马上就忘掉了。但是有光就不一样，他得到了以后，这个是引领他一生之久，直到永恒。愿神祝福你们，这个是神的智慧无穷，无人能够匹敌。第十一个，他的能力排山倒海，力拔山岳，震撼天地。第十五节，你们看啊，他怎么说？看啊，万民都像水桶一滴，又算是天平上的围城。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为之物。这样的神，他说要山顶分开，就从上面就裂开；要地裂开就裂开。圣经上面都有记载，红海分开就分开。摩西的杖一举，以色列人200万就过去了。埃及人要过去的时候，马上红海淹没。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祭司的脚一下去，马上约旦河上流的水立起成垒，马上地就是干的，让他们全部走过去。等到他们的祭司的脚离开这个约旦河，所有的人过去，马上那个水全部回来。当你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以色列中，他们就知道他们有了永生神，神是用这样来带领他们，他的能力无限。第十二，他的产业是丰富，万有都属他，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第十六节，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这里你也许看不出来，黎巴嫩的香柏树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么大的一个原始的森林，你说这些还不够它烧一下，是不是？你如果看过火烧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点算什么，全部烧掉。我们真的晓得的时候，地球那么小，我们需要有大的眼界，你知道吗？我们都会看到说东京这么大，这个从飞机上一下来看的，哇，这个万家灯火，对不对？万家灯火，就说我在这个一小区域里面，如果有一个小点，有个小房子在那边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现在尽管往高山上去登吧，看前后左右四面，无论你脚中所到之地，你看到的地方都是你的，你会怎么做？拼命的跑啊，拼命的冲啊，全部看看了看。等一下我们要讲亚伯拉罕，就神就应许他这个，你相信吗？但是他先前的时候要回应神的呼召啊，初天的呼召啊，他回应了以后，神给他的应许你喜欢。他给你呼召的时候，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你愿意吗？当你有一点点冒险的时候，你愿意吗？当我们的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路就奇妙的就开了。好，我们再看神的这个产业是所有所有的都属他，天属他，地属他但是天是属于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他真的把这个地交给我们管理，但是我们很不幸的，我们就因为犯罪的缘故，拱手让给撒旦去了。我们今天鸟啊动物啊都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治理全地？我们叫他来他也不来会来的有狮子还来了。第十三，他的真实永恒的神性很威荣，万民在他面前不过是虚无，像虚空。第17节这样说，他说在他的这个实质里面来看，我们所有人所看到的一些东西不过是虚空的。你同意吗？耶稣说赚得全世界怎么样，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难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我们还不要赚得全世界，我们就已经在忘掉神了。我们需要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可是呢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的法则。神说先求我的国我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我们人就不相信，我们说主啊，等我把事情都弄好了，等到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是大富翁，所以人家就会对我尊敬，所以我站在那边不要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一定会来因为照着神的原则，两个可能性不来，因为你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赚了很多也许全部都会赔掉，急速得来的财到了中年的时候就长翅膀飞掉，我们今天如鹰展翅上腾那个财宝长翅上腾了，哇你说主啊那个不可以去主说我要你去，那个不去你又不跟着去，所以就那个先去你跟着去好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很需要神，很需要神的恩典。还有你很可能很有钱的时候，你就忘掉神了。这是那神的话，不是我的话。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神的眼还难呢。有些人说容易， 我有钱我就来就容易服侍主。我不是说信主了以后都会变穷，我告诉你，信主长远来看都是被神祝福的，物质上面都是丰富的。神告诉我们，少壮狮子忍饿缺食，依靠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也不缺啊，绝对不会饿倒。但是我们相信嘛，你必须要相信啊，神给你的是丰富的啊。我们刚才讲的说，看见他真实的永恒性啊。如果你漏掉一两个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可能加上来这个24个，在别的参考书上没有，将来你写的时候，你可能出来36个，那你就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你尽量去发挥，神按照他的形象跟样照我们，他是非常有创新力的，所以神会给我们有一些创新。所以第14个是我们是照他的形象跟荣耀跟圣洁跟光明而照的，我们有神的尊贵。我们有一些人自己不看重自己，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是行在暗中鬼鬼祟祟，就怕人家看见啊，甚至一家人也怕。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更怕，说万一孩子看见我在看这个东西的话怎么办，那你就不要看，叫孩子说不要看电视，看那么多电视功课不好好做，自己在那边看，然后说不要做我做事，你只要做我讲的事就好。有时圣经上面讲的嘛，对不对？法利赛人上面他们能说不能行，不要以为他讲的事情你们不要去听了、啊、他讲了你们要去做，但是不要学他做的啊。有些人就弄不清楚了，就跟孩子们都这样说，你们得很努力，我已经努力过了，孩子绝对不会听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啊，你自己不看，因为孩子去看你真气死了，他天天玩电动玩具，你说我都没有玩，我小的时候也没有玩，现在也没有玩，你为什么天天玩玩3个小时也不放下来啊？你不要生气啊，你为他祷告，你告诉他少玩一点。我们现在做父母的说不准玩，我就把他送走。我这一次到北大，好，刚回来，我们有一个机会到北大去讲这个耶稣基督诞辰，讲他是预言他什么时候来，然后他真实来到了人间，带给人间这种喜乐，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与撒旦对决的时候他得胜了，然后他下入阴间能够从死里复活，他显明他是神，神的大能，然后他升天，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啊，为我们祷告，他有一天还要再来，来了以后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的王权在这个地上。我在火车上就碰到一个人，弄了一个大的盒子，然后坐了火车，因为我要赶去一个地方啊，一去一来24小时的这个火车啊，在那边只能停留3个小时又回来了，我们又买不到车票了，所以就随便坐了一个，上来一个人，就很大的一个箱子，他硬要往上面塞啊。我是学科学的，我是学化工的，我会看那个凉度大还怎么样，那根本就塞不进去。后来我又想了一句话，有一些人就认为是靠着加添力量给我的主，我什么都能做，然后他就拼命做。我想他不是基督徒，我就不会用这个吧。有些人停车就是这样，很小，他拼命要挤进去，靠着加添给我的主，我凡事都能做，不是这个意思啊。神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他弄不进去，我就是帮他弄下来。我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帮你吗？伤心啊，我的儿子很成绩很好的念电脑啊，结果到那边去天天玩了，我给他买了一个电脑以后，他不是帮助他学问，反而害死。所以我今天特别跟我太太去到那边把他的电脑没收了带回来。我说我们是同路人啊，同路人。我说我以前有一个儿子也是这样，不过我没有你聪明，我给他一个是手提的电脑，后来我要把他拿回来就拿回来了。后来我问他你搞什么的，他说哦，我是从政的。哦，那我想那这不能传福音。到最后的时候快下车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讲别的，我就把好不传福音可以，圣经拿出来看总可以吧，我就把圣经拿出来就在看。他也不问我这个是圣经什么，他真的可能不知道。然后到快下车的时候，我又帮他弄这个东西，又搬到那个门口的时候，然后他说哎呀你这个人真好，留个地址啊，将来我们这样联络啊。我说好啊好啊。他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教书的，不过我这本书是很好很有用处的，我希望将来有机会你也看一看，这本叫圣经。我跟他讲了，反正他马上就要下车了啊，真是啊，神真的是很爱我们啊，神也是大有智慧啊，大有能力，他把他的形象给了我，每一个人都有他善的一面。我真的跟他在交通的时候，我一直为他祷告，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去看他。我相信他是很诚啊，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在外面，我相信你们有他很多的机会可以把耶稣带给人，人就看见你这个人有喜乐，人看见你这个人有平安，人看见你这个人愿意帮助别人，他们就会看见公义圣洁这个尊贵的性情在你的里面发出来，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神的形象跟样式啊。第15个，神的这个启示是远超过这个时代，在他那个时代里面，你看啊，这个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你看了以后你觉得稀奇吗？人类什么时候才知道地球是圆的？大概500年前， 也1492年。这一本书什么时候写的？在主前700年，2700年前，这边就写了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不但说是一个球形，他还说有一个大圈在的上面，大气圈，能够明白吗？约伯记26章，在4000多年前写的，中国是甲骨文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写的约伯记，你去看到26章7节那边讲的什么？他讲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今天人到了月球一看，哎呦，真的不是用柱子撑的。我们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今天要站在那边，一边撑得很稳啊，我们叫做根基稳固，没有的，悬在那里，谁能了解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他是超时代，他的启示远远超过。第16，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君王的命运在他手中，壮士战兢，尊贵人降杯啊。这个24节25节那边就会看见啊，神使君王归于虚无，明白吗？秦始皇他说他是第一个，以后子子孙孙都做皇帝，结果有没有做？没有。胡亥24以后还有没有？没有。他今天我们中国，我不管是夏商周也好，这个唐宋元明清，到了后来没有了。神的国度是永世无疆，耶稣基督说他的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上面，他的国度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们，需要知道神他是跟我们人不一样的，君王他们不得不服服在神的面前，审判官成为虚空。你去审判人，你自己要接受审判。诗篇2篇不是这样说，你们世上的君王应当战兢恐惧，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当谨慎啊，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怒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是有的。而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抵挡神的，世上的君王承载一同起来，一同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今天有牧师告诉我们，受膏者是什么？君王、先知、祭司，这些受膏者，谁是那一个受膏者？所有的受膏者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是的唯一的元首受膏。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受膏者，我们是小基督，我们事业是小君王，你不觉得你是？是，你就是神要你做。我们是小君王、小的祭司，你也是小的先知。今天是国度的训练时期，将来有一天国度的完成时期的时候，那是何等大的威荣！你我在其中啊，神叫我们等候那一天的来临，我们欢欢喜喜。第17个，继续我们看见他的产业包括宇宙万物，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我们今天有什么人能够说他的东西不会掉？你知道我们最烦恼的事情就是我们一个东西啊，你最心爱的，你把它特别收藏了以后找不到啊。有的人就是这样，他要出国了，然后他怎么找他的护照找不到，马上飞机就要快飞了，找不到，那急得不得了啊，一个都不缺，你就知道这个不容易了吧？神编的号，神知道谁需要多少啊，就给你多少。感谢主，你不要担心，有一天你到天上看见我说，你会认得我，但是绝对不是我现在这样子。我如果是这样子，你如果是这样，你也不见得开心。神给我们的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没有看见过那么美容，那么俊美，没有一个是有受伤的。感谢神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尊贵、荣耀。这我们是一个属天的身体。我们今天的这个只不过是暂时的啊，我们是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要飞翔，我们不要留在这个地上，我们需要神。第18个，巨细靡遗，无一疏漏，在第27里面说，这个人呢、啊，他就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所以就是我们人常常说，主你都没有看见，我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结果我碰到的都是一些倒霉的事情，也不怪你们这样想了。我们中国人也说了，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信了基督以后，还有不如意的事吗？如果有人跟你说没有不如意的事了，从今天开始快乐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难处会临到你，神没有答应天设长难，对不对？神告诉我们说，你碰到的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胜过你的，我给你力量，绝对可以胜过。啊，你说我不能胜过，你不要那么谦卑。神说，我不喜欢你那么谦卑。我要跟你说，我靠着加添给我力量，主我凡事都能行。因为我刚才开玩笑讲那句话，我不可以的啊，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弄回来。我就告诉你们，神是凡事都可以做的啊，你必须要相信他可以做，他有办法可以做，你我不能做，神可以做。第19个，他的年日没有穷尽，他是永在的神，亘古常在。这个神，他说你不知道吗？你岂不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谁是永在的神？有没有人可以永在永远在？你我 永远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感谢神，神告诉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说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乃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你没有在一刻是害怕的，是一个人孤单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没有信主，但是你今天来了，我就知道神要恩待你。你们有没有人是不害怕的？有没有人不害怕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不害怕，或者是带了1亿现款，把你的财宝全部都带的，这个晚上半夜走在那个区域不太好的地方，你敢不敢走？你害不害怕？你说我不怕。你有问题。我们以前有个黑人牧师啊，他教我们的一些课，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不同的教会，他就来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黑人教会里面做牧师。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黑人教会的牧师有一个责任，他必须要做的，就收完奉献以后，那个钱全部弄好以后，他放在一个皮箱里面，就是那个黑皮箱提起来的时候，要走一段街，那一段街是非常很多人抢，然后他要把它送到那个银行里面去把它存进去，这只有牧师的责任。那好牧人为羊舍命呢，这也只有去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神保护，他说要不是神保护有什么用？他说常常走到一半的时候，看你几个人在里面打架，他心里面又怕怕，哎，他们一看牧师来了，马上停止打架。那等牧师一过去以后，他们又开始打起来，然后他们还有一点尊重呀。那我不晓得我们教会里面对牧师啊，这个传道人，你们不要把危险的事让他去做。神告诉我们，连日是无穷。神给我们说，我们不是永在的，但是他跟我们的同在是永在的。所以你不害怕，你不怕任何的人，你也不怕任何的孤单，你也不怕医生跟你说，我非常抱歉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一看你全家的人早就知道了，他们每一个人都面带愁容，就不敢跟你说，说你会好的。你一听着你会好的这句话，你就知道你完了。要不然为什么要跟你说你会好的呢？大家叹息啊，真是我们没有经过的就不知道。我从美国的首都才回来啊，我回来以后大概停了10个小时不到，又坐飞机到蒙特利尔，那边就有一个医生，他正好孩子都养大了，家里面也住得非常好，生活都很好，然后突然一下子发现肝有问题了，他一摸不对了。这个肝，因为他是医生，他知道，然后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晚，那个太太马上就很紧张了，他也清楚也明白他的日子不多了。我去看他，特别为他祷告，我告诉他，我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有癌症，他说这个我知道，软弱的时候就会发出来，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有多少日子，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日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知道，没有一个人活过120岁，这个死敌就是死亡，你必须要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已经预备好了，你就什么都不怕。你预备好了没有？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预备好，我们心里面要预备好，他是永恒的，我们绝对会，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容面。哈利路亚，神给我们有盼望。第20个，他的疆界直到地极，万物为他所创，被创造的没有一物不是他造的啊！就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里面，他讲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神是谁呢？他是创造地极的主，地极都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做的。你说这位主是谁？万物都是由他造的，为他造的，被他造的。他是谁？格罗西书你们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就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守身的，他是在所有一切万物之上为首的，他不是被创造的，他是在所有的创造之上，因为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他造的。你们学过数学的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所有东西都是他造的，没有一个东西被造的不是他造的。这一位神他在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他这样的一位主，创造地极的主，他是怎么样呢？第21个，这一个主呢，他的精力是不疲乏也不困倦，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啊！你说有个神也是什么都知道，也很聪明呢，不然万一他睡觉了怎么办呢？或者哦，他做了他烦了，他看我们这些人呢，劝了半天都不肯信主，或者信了主以后都很软弱啊，他说不管你们了，他疲乏困倦了，你觉得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是创造地极的。第22，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主是我们的智慧。怎么说呢？他在这边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位不疲乏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能够知道神的智慧吗？你跟神去辩论吗？你不会的。连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明白基督，我将万事看成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要认识我主
基督，学习与他一同受苦，与他的这个复活的能力能够联合。这是保罗他所要认识基督，因为神的这个智慧太大太大啊！我曾经碰到一个人，20多年前到美国，从中国大陆来的，哦，身体好棒，我想说这个年轻人不错。后来果然在第二次碰到他的时候，他从 Lynchburg 啊毕业了以后要去哈佛大学的 MBA 啊念商学。我说你家很有钱，他说不，我家没有钱。然后我说你怎么来的？他说神把我带来了。哇，我一下，我刚信主没有多久，我看见他，我非常恭敬的问他，神怎么把你带来的？我都是自己这个漂洋过海的，我爸爸借了钱给我来的，来了以后把钱一还以后没有了，然后就是他住在一个地方，我们以前你不要羡慕啊，我们的100块钱啊美金，我们就两个人住了，不过也有蟑螂老鼠，就是都在那房间里。他说我爸爸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最后被关起来，他快死的时候是我去把他接出来的，但是没有车子，我是把他背回来，回来以后不久就过世了。这是神很奇妙的，他以前他认识的一个人介绍他这个学校，在 Lynchburg, Virginia 有一个机会，他没有念什么书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好碰到大概文革的这个晚期，他没有念多少书，但是居然让他去那边念书，而且他念书的时候他说我的成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他每天餐馆里面还打工，还赚了钱还寄回家给妈妈，还寄回去给他们的教会。哦，真的，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就说神不亏待人。他爸爸看见没有？没有看见。当然啊，这个是神的作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至少他那个时候是把荣耀归给神的。你们不要怕啊，不要以为神没有智慧，神的智慧无限。接着第23，他的膀臂从不缩短。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什么人是疲乏的？什么人啊他加力量呢？他的膀臂从不缩短。今天你疲乏的时候，也许另外一个人也疲乏了，不能加力量给你，软弱的你不要靠着他，他还靠着你呢。两个人真的我们没有力量，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你看我看你，哎，帮我找个事吧，我现在已经很困难了。他说我也在找，那他能帮你吗？但神不一样，他说他是软弱他加力量，他的恩惠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他这边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哦，这一节我不能讲太多，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还要慢慢讲，所以就到24就先停在这里。谁呼召我们？明白了吗？谁呼召我们？创造你宇宙天地的主宰，全知全能，无所不在，圣洁公义，满有智慧怜悯，这位神他呼召我们。你被他呼召你感觉怎么样？很光荣吗？他召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那赐诸般恩典的神，他在基督里面召了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你战胜一些苦难不要害怕，有一些的难处临到你不要害怕，虽然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受过遭遇非常的事，但是你们要相信神，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主再来的时候得到尊贵荣耀与称颂。神要祝福你们。这一堂还没有完，不要急，因为这个是谁呼召你们？那个谁被呼召呢？谁被呼召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谁被呼召，亚伯兰被呼召。那你我呢？啊，神也呼召我们。那我们啊，稍微看一下，你们想要记的可以记啊。神呼召各处的人，在这个时代各个地方的人，神都呼召。啊，有一些的宗教就只有在这个地方有，那个地方没有。西藏的啊，就是这个密宗啊，对，一些地方有，还有别的地方没有。他们啊，这些教主教宗都是人都死了，你到坟墓里面去叫他们点名，叫他起来，释迦牟尼这个穆罕默德，你叫他起来，他在那边但是不能起来，叫他耶稣基督，他不在这里了。天使说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复活升天了，他是神，不一样。所有的宗教他可以教导，教导没有用，没有生命，必须要有生命见证。亲爱的朋友们，神他的生命跟金钱跟他的能力是在信的人身上会显出来，你要经历他，不要枉费的。他说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是什么？使徒行传17章30节。他怎么说呢？说以前的人他没有听过怎么办呢？神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个人是谁呢？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是神变成人，他是神
但是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来做这一样的事情，就是把天要带到地上，他要把他看见听见的要带到地上。他是谁？你说以前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怎么办？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摩西听过耶稣吗？希伯来书却说，摩西为基督的缘故，愿意舍弃皇宫之乐，舍弃他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享受还宝贵。人跟耶稣说，你看起来还没50岁，你看过亚伯拉罕，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耶稣实在很冤枉啊，他只有30几岁就被人家说你50岁。我也是这样的，我有时候在一些地方，一些老人家坐的那个位置，有些年轻人坐了，一看我来了，他们就赶快让座了，头发花白了，他们就让我坐了。是，我就说也好。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无家型美容人，看见没有人羡慕他啊？为什么？他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他要来借着他自己一个降卑，使我们能够升高。他要来到这个世上，而这一位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然后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可以活到永远，只有耶稣基督。也没有一个人说他从死里复活可以复活的，也没有一个人说他死里复活的时候还告诉你3天呢，300年也不见得有，就没有一个可以。因为他是神，死亡不能吞灭他，阴间不能拘锁他，没有人能够征服他啊！这个就是神。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他看见了就喜乐。耶稣他是亘古常在者，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我，他就是神。神是没有形象的，只有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旧约里面说，凡是看见的那个，就是在他道成肉身以前的那一位耶稣。你能够看到他，但是你看到他是看到他一部分，他把他的荣耀遮盖了，就好像一个皇帝出巡，他微服而行。你能够认出他是皇帝吗？不，我们今天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把最好的拿出来给人家看了，没有人会告诉人家说，哦，我是某某幼稚园毕业的。我这个名片上面没有印很多，说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写印了一大堆啊，这是我们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荣耀的君王，他却说我叫人子。你知道什么叫人子？就是我是人，我站在人的地位来做一个代罪的羔羊。你如果看见耶稣，你看见他的爱，我们就会悔改。你没有看见他，你不会悔改。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吸引万人来归。我出来传福音到各个地方，没有用什么高言大志让人信主，也没有人会信。但是你只要把耶稣基督举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没有人会说这个人不值得我们跟随。但是有一些人被捆绑太厉害，被撒旦压制，他在最终的时候，他恨光，他不愿意来救光，他不愿意显出他的行为是恶的，这是很可惜的。我希望你们中间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们不要害怕，神要救你，神要把他的生命给你。但是你要知道，神要把他的生命给你，你需要很诚实的来到他的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我的生命不能跟你永远在一起，我不愿意去跟这个撒旦在一起，我不愿意在那黑暗的势力里，我不愿意在永恒里面懊悔，我不愿意去了一个就只有一个方向去的不能给我转回来的，永永远远去了一个地方不能回头了，我不愿意去。我们需要主，神的话会临到你。第二个人都是蒙召的，神他说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彼得后书3:9。为什么？为什么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呢？你说是爱，对，神为什么爱呢？神爱我们。后面彼得讲了，因为天必有大的响声，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就有一天，我们所有我们所看到的有行止的，全部都要被烧灭。我们为人应当怎么样的敬虔圣洁？我们认为没有问题，我们不晓得，我们人所预备的这个核子的武器已经足够把我们这个世界毁灭不知道多少次。太阳的光能是有限的，等它是越来越烧，越来越没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这个以后的人不能够长远存在。那个温度不够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存在。更何况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天都有大的响声，天势都要震动，到那一天审判临到地上，所有东西都完全被烧化了以后，神重新再有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圣经上的话，你我都在其中，我们需要为人敬虔。这就是神不愿意你沉沦的原因。你我所有的东西都被烧光的时候很可怜，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也知道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第五，
为什么神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圣经上有讲的，后面讲了一句话，为什么？他说因为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他可以保你的，只有这位耶稣，就是使徒行传所说的四章十二节讲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你要说我觉得别的也可以，你去看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使你复活的，有没有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是有他这个这么多的预言每一件都要应验的。你也不能看见这个人所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对我们的生命这个影响有这么大的影响，没有人可以看见他所说的他的国度到今天永世无疆，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我们的中保，这更重要，就是说他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
他是能帮我们辩护救我们。
好，这个呼召临到谁呢？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来。圣灵跟心腹在启示录最后说，听见的也该说来，口渴的也说来，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得生命的水喝。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神要把他这个救恩要给我们愿意的人，愿意的，你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个人犯罪就是他拒绝了神，在他意志里面犯罪，他意志里面不顺服神，因此全部都在亚当里面，我们都灭亡了。亚当里面我们就好像上流啊，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污染的，下面这个水你怎么弄都弄不干净啊。所以我们今天靠着人的行为，靠人的努力，靠人的功德，你救得了，你改变得了吗？什么人可以？第四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主耶稣邀请所有劳苦担重担的，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觉得你是汗流浃背、汗流满面，圣经上面早说了你们会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担子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得享安息，你我都需要。你说我没有那么辛苦，我告诉你，我做过工程师我也在美国做过厂长，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讲，我下次再慢慢讲。我非常羡慕那些做工人的，因为他一到五点钟，我们快到了啊，快到五点钟，他们好高兴的就跳起来了，就回家，冲回家的事。我们看到所有的那个工程师都是劳苦重担，包着那个包提着那样子回去，还要继续奋战，挑灯夜战，直到天明。我不是因为那个苦才出来传道的，后来我找了一个方法，我依靠主，我交托了，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很轻松了。后来很轻松了以后，靠主得胜，那就叫做展翅上腾。靠自己在地上爬就很辛苦，展翅上腾啊，你做77一下就飞得很快了。你在地上拼命的骑着马去冲啊，冲到那边很累很累，到了那里也不行。你说靠自己总是尽力而为，尽力够吗？我们是不够的。耶稣说不要怕，来我这里。什么人他接待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这边没有说什么别的，他就是凡接待他的。你知道你我可以接待他是神给的，你我也可以不接待他，因为神有这样的度量胸怀。他说我所创造的人有自由的意志，他们是尊贵的，他们是永恒的，在永恒里面他可以选择不要跟我在一起。第六个，什么人是一切相信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们都会背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所有一切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今天有很多人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那些会信主的人钉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所有的人，只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他们身上都有功效，有些人拒绝了。信的人不被定罪。你说为什么信的人不被定罪？后面告诉你很清楚，我告诉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说你本来就已经在这个灭亡中间了，你没有什么话好说，我让你转回转回啊，不要灭亡吧。第七，凡行真理的必来救光。注意啊，要写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凡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这是一个结果，不是说因为他行真理所以他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就是真理，只有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去。今天我们怎么知道你得救呢？你会照着真理而行，你会有生命的果子，你会结出来，你会喜悦神的话，你会喜悦神的道路，你会喜悦光明的事，你会喜悦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虽然在很困难的时候，你会尽你可能的去服侍人，你会原谅别人，你会赦免别人。第八，凡父所赐给基督的人必到主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听过吗？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这是何等的应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知道自己 有永生，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一个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一个是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你知道我们的心跟神的灵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一信主以后，你不要觉得你是那个人才做了那么多坏事，他昨天才骗了我说了谎，他今天就说我信主了，他一定是骗的。你不要说他是骗的还是不是骗的，神知道，如果他是骗的，他叫不出这个天父，你要他祷告他没有办法祷告了，你就试试看。所以我们一信主了以后，我们就说你们同我起来祷告，我们祷告父神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恩典，求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我愿意打开心门，请耶稣进到我心中，我愿意跟随耶稣，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从死里复活，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谢谢你接纳我做神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如果没有接纳神，你祷告不出来，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是主。你相信神的话，你不要相信人，相信人是不行的，人就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就说我们教会你们一大半人都没有得救。你可以去讲，你可以去讲，神说不是这样的，神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大半的人可能没有得胜，你们要得胜，你们要好好的跟随主，要付价来跟随主。好，感谢主。刚才他们说你预备好要讲九十分钟的可以吗？我说我预备可能要讲的更久一点才可以，不过没关系，我一定会把主的道讲给你们听。我看今天也不太多的人睡着了啊。其实今天下午来是很累的，谢谢你们多方面合作。我很快的讲一下，凡属真理和跟随主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约翰第八章十二节，你要跟随主不在黑暗。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跟着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我们不会灭亡的。你什么人？就是你会听见神的声音，神告诉你说来跟随我，你说我要，你是主的羊，因为主告诉你来，来到我面前得生命。神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相信吗？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说主啊救我，我是个罪人，神就听了。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主啊救我。哦，有时候我们祷告，那这些小鸟叫得很好听，花开得很漂亮啊，这讲了半天，然后最后也没有求神，告诉你说不，你说我有需要，主救我，给我这个生命。一开始小孩都是这样子，你看小孩要爸爸来的时候叫什么，要妈妈来的时候叫什么，就哇就一声马上就来了，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子。但是那十八岁的也只哇一声，你赶快过去打他，这样我们长大了不能这样。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主我们知道，主你的恩赐跟选召没有后悔的。哦，主你从万人中间拣选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不要我们灭亡。主啊，你要我们来跟随你，像亚伯拉罕跟随一样，虽然道路艰难，但是主你却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我们看见他的信心终于成为信心之父，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又服了。让我们来经历你，来经历你自己的大能。哦，主啊，你要拯救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你是在创世以前，在父神的旨意里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主啊，你让我们从母腹中间被分别为圣出来，今天在这里并非偶然。主啊，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啊真的来跟随你，让我们晓得哦，除你以外哦，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主啊，我们的肉体心肠衰残，但是主你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主啊，愿你自己使得我们还跟随你的人喜乐，能够知道哦，主你的爱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永不改变。主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用你自己伸出的膀臂为我们征战，在这个地方设立主你自己的宝座。主啊，不让撒旦有任何的攻击。主啊，让我们真正在这里面见到你自己的面。哦，主啊，让我们的心灵强壮，我们在行走天路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感谢祈求祷告， Amen。